男儿把衣服跟头发整理整理，跟哥哥来到里面，到了一座小花厅。赶男儿进了屋，抬头一看，正坐着个人，能有50挂零的年纪，长得白胖白胖，但仔细看，此人五官忠厚，留着八字胡。兰儿赶紧跪了个双腿安，跪倒磕头，桂祥在旁边也跪下了。就见这个人看了看兰儿，瞅瞅桂祥，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兰儿。
哦，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恕个罪，我爹叫慧征。
你们是旗人吗？
是，是正黄旗的人。
他过去当官，当的是什么官呢？
是芜湖海关道台。
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送钱的人说的，本宅的主人吴的老爷叫吴唐。这个吴唐做过知府，也当过知县，现在因为有病在家里养病，家里头比较有钱。说为什么把钱送错了呢？因为他也有个好朋友，也是一个道员，在慧征头一天故去的，所以他命手下人前去送钱。送钱的这个家也是个马大哈，你就打听明白了，结果把钱送错了，弄了一场误会。回来吴唐把他臭骂了一顿，平白无故的给人家送去300两银子，因此叫他去要，没想到钱没要来，兰儿他们来了。吴唐看了看，这个丫头长得水灵灵的，跟一朵花似的，而且说话伶牙俐齿，对答如流，在当时来讲，一般的女孩子还是少见的。可这时候兰儿往上行礼，大老爷，事情是一个误会，我们不敢骗人，但是您送去的银子我们都还了外债，现在没有了，大老爷如果要钱，容当我母女想办法一定加倍奉还，如果念在我父亲和您都是当官的，能怜悯我们，我们是忘不了您的大恩。哎呦，这小腿巴巴的能说呀，兰儿说着心里的难过呀，心说我爹在日也是当官的，车马英门何等的热闹，如今落到这步田地，这不成了要饭的了。可经过兰儿这么一说，吴唐心也一动，哎，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吴唐一想，像慧征在日也是显赫的正三品官，这么一死就落得这么凄惨，说我将来如何，谁敢预料，哪个给打保票。他就动了怜悯之心，让这兰儿把他说的心软了。哎，好吧，姑娘不必痛苦，既然是你爹也是当官的，我们同朝居官，为主办事，我理应当也送给你们俩钱，过去你不认识，这个你别着急，那300两银子我不要了。哟，兰儿乐得赶紧跪倒下去，又给吴唐磕头。吴唐说，这么办吧，你家还有什么困难只管说话，来人呐，叫账房取文银50两给他们母女做生活之用。兰儿一听更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呀。他也表示的明白，一旦将来有一天我们生活有好转的时候，必定加倍报恩。最后吴唐把他们送出房间，兰儿跟哥哥桂祥这才告辞回家。到家里一进门，这佟贵氏和荣儿正哭呢，准知道是一场凶事啊，怎么还人家钱呢？没想到女儿回来是满面春风，桂祥也咧了个大嘴，咳咳之笑。他倒莫名其妙了， 详细一问，男儿把经过讲了一遍。佟贵顺双手一合，阿弥陀佛耶，好心人呐，真是苍天有眼，神佛保佑我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这吴德老爷是菩萨的心肠，孩子将来咱得报恩呐。兰儿点了点头，娘啊，不管我妹妹还是我哥哥还是我，有朝一日日子过好了，必定要报吴德老爷的恩德。你说这兰儿啊，还是比较有心的，受了吴堂的帮助，他没有忘，以后垂帘听政，掌握了大权，他真报恩了，把这吴堂升任为川陕总督，封疆大吏啊。那时候官场我都为之一惊，没想到吴堂什么能力没有，当那么大官，究竟他跟太后有什么关系呢？哎，就是因为受过帮助。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且说兰儿跟母亲一商议，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赶紧回北京吧。找人雇了一只船，把他的父亲灵柩带着，这才离开安庆，顺江而下。一句话简短，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北京，住的西池子西拉胡同。原来惠征活的时候有一所住宅，这是皇上恩赐的，院子虽然不大，房子倒也不错。他们把看门人打发走了，一家人搬进去，朴良辰宅一日，又把惠征安葬，总算把家安顿下来了。虽然说回来了，生活是一大问题啊，你每天都得吃饭，开开门就有开销，这钱从哪来？你看挣着钱好办事儿，这坐吃山空，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吴堂赠送点银子，没有两个月花了个精光，又为生活发愁。后来一家人想个办法，在外头揽点活，给别人洗洗衣服，做点针织，老亲旧友的再帮助帮助，是勉强度日。另外呢，他们久别家乡，这一回来，那些旗下的子女都来串门，一天找兰儿有说有笑，倒也逍遥自在。唯独这兰儿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她心里头装事儿啊。别看家里头困难，她还有个远大的理想。什么理想呢？野心。这兰儿心里说，别看我是个女孩子，看意思我不能当官，难道我就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这平常他干完活之后苦读诗书，哎呦这书啊他可念老了，什么三皇治世、五帝为君、名人轶事、中国古典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太丰富了，哪朝哪代什么皇帝，哪朝哪代出过什么事情，名人的经过他是了如指掌。除此之外，他就练习写字，练习画画，有时候家里头稍微富裕一点，他拿出点零碎钱来就买宫门抄。那位说宫门抄是什么玩意儿？就好像现在的报纸，专门报道宫廷内部的消息以及国家的大事，所以他关心这些事儿，买几份宫门抄，晚上借着灯光他就看，看完了可不扔掉，全都记到心里头。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兰儿又买了一份宫门抄，拿到屋里头仔细看，哟，有个消息把他给震动了。上头报道什么消息？说咸丰皇帝要选正宫皇后，经过太妃介绍已经确定钮钴禄氏身为中宫皇后。这是一条消息。另外一条消息说皇帝要选秀女64名进宫。兰儿看了这个消息之后睡不着觉喽。他心里头一想，这可是个好事儿啊，
看来皇后我是坐不上了，钮钴禄是占去了，难道我就不行来个二等三等的吗？哎，另外现在选秀女，这要把我选到宫里头，我在皇上的面前认真办事，取得他的欢心，皇上一旦高兴，我就不能当个妃子吗？这兰儿心里的七上八下，脑袋里的跟开了锅一样，对这事儿是特别注意。最近几天他也不串门了，那些姑娘也不找他来了。这一天他正在屋里的思索这个事儿，他妹妹蓉儿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姐姐姐姐，大事不好了。哟，什么事儿妹子？外面来了帮人，听说是皇宫内务府的，到处找旗下的姑娘，叫什么要选秀女，咱那些姊妹们全都吓跑了。姐姐你也躲一躲吧。啊，兰儿一听不但不害怕，相反笑了。妹妹不要怕，咱用不着躲，到了皇宫永无有出头之日，人家都说那可可怕了，那就是地狱。
嗯，
他们说他们的，咱们自由主张。话音未落，就听院里呐喊：这家谁住啊？慧珍来这住吗？谁来屋呢？
兰儿隔着门帘往外一看，进来五六个人，看这意思都是官人，为首的人好像是个太监。
正这时候，兰儿的母亲佟贵氏赶紧接出去了：老爷们，慧珍就是在这住，不过他故去了，你们有事吗？
有事有事，现在万岁皇爷要选秀女，据我们调查知道，你家也是奇人，你家还有两个女儿，叫他们出来我们看看。
呀，老爷，我那姑娘还小呢，他们怎么能担当得了秀女呀？这是不行。
什么不行？你那大女儿出门我们都看见了，听说她五官貌相长得挺端正，让她出来。
佟贵氏横拦竖挡，就不想叫他们进屋。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兰儿对着镜子把头发理了一理，昂首挺胸出来了。娘，您不要急躁，各位老爷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吧。
内务府这几个当官一看，和眼前站在大姑娘跟一朵花一样，态度潇洒自然，使他们吃了一惊。
哈哈，你叫什么名？
我叫兰儿。
嘿嘿，我老太太，你怎么刚才说瞎话呢？你瞅瞅你这姑娘长得多好，
这要选成秀女，到了皇宫被万岁皇爷看中了，你们家那就了不得了。这阵你不高兴，早晚我们还得领赏呢。
大屋里坐下，他一报名姓，这太监姓刘。这兰儿呢，稳稳当当就问：我说刘老爷，真是万岁选秀女吗？
哎，这还假得了吗？
说着，这刘太监在包里头拿出一份公事：姑娘，你认字吧，你看看这个。兰儿一看呢，是宫廷里面内务府的通知，下面盖着大印，这是千真万确的。看完了，他把这公事还给这刘太监，就问刘老爷，但不知选秀女都要什么条件？
嘿，就你这条件就行了。哎，什么条件？
方才你没看着公事吗？上头明文规定，凡是满族蒙族八旗的女儿，年满14岁以上20岁以下者，五官端正皆可入宫啊。啊，实不相瞒，就凭你这模样，万岁皇爷是非选中不可。方才跟你娘我们说过，早晚有一天我们非领赏不可哟。那刘老爷，要选秀女得办理什么手续？
哎，手续挺简单，有个表你填上就行了。 这刘太监拿出一份表格递给兰儿，兰儿一看，无非填一份个人的简历和家庭的状况，这也没有什么可难的。他提起笔来，不加思索就写上，然后交给刘太监。刘太监保存好了，哎，怎么办吧？啊，姑娘，你听信儿，过两天我们来接你来。再见，再见。说着，这几个人走了。可他们走了以后，佟贵氏可不干了，把门关上，手指着兰儿的鼻子：“丫头，你疯了！你怎么不跟我商议商议？你就答应了？谁让你出头露面？你打算干什么？”娘啊，您别生气，听女儿好好跟您说说。兰儿拉住母亲，耐心地跟她解释，先说了家里生活困苦，这日子怎么过？我要不被选秀女，咱们锅都揭不开了。今天能混，明天能混，早晚呢？难道我们家里冻饿而死吗？现在孤儿寡母，咱们这么可怜，谁能帮助咱们？说女儿，我当了秀女，这是好事，我到里面可以积攒点钱，维持一家生活。万里有一，咱们祖上有德，我被皇上看中了，我要当了贵妃、嫔妃、贵人，不管是什么，咱家里跟着不沾光吗？你有什么埋怨的呢？兰儿把道理啪啪这么一讲，把他母亲说服了。哎，孩子，那可苦了你了，你爹当官的时候对宫里的事都知道，没少了跟我说呀，那是一座地狱哟。选上秀女到了里头，永无出头之日，有的就老死到皇宫，一家人不能再见面了。兰儿，你倒想的挺好啊，一旦你要进宫，咱们娘俩可就见不着了。哎，兰儿在这儿又解释半天，他母亲一看木已成舟，埋怨也没用了，等着吧。偏是这兰儿心里头着急，今天也盼，明天也盼。半个月以后，突然就听着大门这儿哒哒哒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人叩门。佟贵顺出去把门开开一看，又是那刘太监领着人来了，就见他咧着大嘴直乐：“恭喜恭喜啊，表哥已经递上去了，现在你女儿可以入宫选秀女了。不过选得上选不上我可不敢下保，但是我这么看，十有八九是跑不了，快收拾收拾吧。”然而呢，早都准备好了，拎着小包出来跟母亲拜别。人这一生生离死别只是大事儿，你看头两天差点，今天真要走了，他母亲放声痛哭，桂祥也抹眼泪，蓉儿也哭得跟泪人一般，兰儿也掉下两点眼泪来，嘱咐娘保重身体，嘱咐哥哥把家里的担子担起来，嘱咐妹子好好孝顺母亲，我到里边不管何长何短，必定给家里来信。一家人洒泪分别。兰儿上了车，刘太监压着车这才赶奔皇宫，从神武门进去。哎呀，这兰儿从来也没进过宫啊，就叫叫皇宫金碧辉煌，五步一楼，十步一个，到了里头蒙灯转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了。这车子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到一座宫门前边，人家车停住了。那刘太监让然儿从车上下来，我说：“姑娘啊，跟我走啊，别害怕。”
好，
他低头跟着走，走到宫门这有人检查，全是带刀的侍卫，还有个蓝顶子当官的，看了表格，瞅了手续，这才放行。但是一进去的时候，给了兰儿一面腰牌，刘太监告诉：“这腰牌你可保管好了，出门的凭证啊，这要丢了掉头之罪啊！”我知道了。在里边拐弯抹角，又来到一座院里头，这院是干什么的？兰儿心里头根本就不知道。他往院里一看呢，有很多旗下的女儿在这等着，不用问，这都是应选秀女的，黑乎乎一大片，看这意思足有好几百人呢。兰儿也加入到人群之中，刘太监嘱咐：“你就在这儿吧啊，一会儿还有人接待你们，我可走了啊。”这兰儿呢， 东朝朝西看看，就见这些应选的秀女不一样，有的无动于衷，有的暗中哭泣，有很多人吓得微缩在一起，唯独兰儿坦然自若，什么也不在乎。等了一会儿，就见来了一群太监，为首这太监能有50来岁，干什么呢？教给他们礼节，比如见着皇上怎么问安，怎么磕头，先迈哪条腿，后迈哪条腿。这兰儿心里头非常灵啊，教一遍就记住了，有很多姑娘她记不住，急得满头冒汗。教完的时间刚不大，就听有人喊万岁驾到，就见一蹭龙脸从面前经过。兰儿心里想，这一定是皇上的，哎呀，我能不能选中秀女，但愿苍天保佑啊。他心里正想着，时间不大，就见走出一个太监，手中拿着个纸条。谁叫玉兰呢？慧章的女儿。哟，是我。兰儿的心里头一阵的紧张，一听皇上选他，他心里就想，这次究竟能不能选中秀女，这可是关键时刻呀。心里想着，跟这太监往里走，进了一座森严的大殿，他不敢抬头，见眼下有星星红的拜殿，他知道这是磕头的地方。那个太监低低的声音跪在这儿，因为方才呢有个老太监交给他礼节了。你别看他心慌，但是脚步可不乱，规规矩矩按着见皇上的大礼。行完了礼之后，往这拜殿上一跪，给皇上叩头，半天没人言语。忽然就听那太监说，你抬起头来往上看看。是。然而仰面一看，哟，把他吓了一跳，正座后面有一把团龙椅，团龙椅上坐着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太。兰儿心里纳闷，不皇上选秀女吗？这怎么个老太太呢？就见这老太太长得雍容华贵，头上戴着汉堡珍珠冠，身上的袍子都闪闪发光，手里呢拄着龙头拐杖，在他身前身后站着无数身穿锦衣的宫女和太监。可这眼睛快子往旁边一看，还有把椅子。兰儿心里就咚咚咚咚直跳，但不知道此一番进宫内是吉凶祸福。